俗话说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。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呀。但是，说归说，做归做，从古至今，因为喝酒或者酒醉误事的人大有人在呀，甚至把命都得搭上。就拿咱们前文说，郑成功领着大队人马西征去了，到肇庆去救那小朝廷，不在家。厦门、金门就留下两个人负责，一个是本家的叔叔郑芝管，一个是阮隐。这阮隐是副手，阮隐非常负责，就这郑芝管就是喝酒误事的人，他哪儿都好，就这个大缺点。头两天人模狗样的，没过了两天犯了酒瘾了，非喝不可，喝了个大醉呀、啊。打这就开了闸喽，醒了不醉，醉了不醒。阮隐一看这哪行啊，再三的建议甚至恳求他，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，就是不听。阮隐心说，看着没，非出事不、哎、我呀干脆把我这摊把好，将来一旦出了事儿，我有个退身的余地。他知道郑成功治军甚严呐、啊，万一家里有个闪失，我的命就保不住了、哎、事关重大。但是呢，这郑芝管怎么想呢？他也不是光醉，有时候清醒的时候，他把地图打开，他也仔细看看，脑袋也转转个，了解部下最近的动态。有的部下就说，清军离咱这最近的是泉州，守泉州的清兵不超过5000人马。他一分析，5000人马啊，想打我的厦门呢、啊、笑话一样、哎、我这厦门守卫跟铁桶相似，他要有几十万人马嘛，还差不多、哎、我怕他何来呀、啊、我干嘛提心吊胆的。郑成功呢，约束的是严不假，也是一番好意，他担心呢，怕万里有个一，其实大可不必呀、啊。我呀就放心喝酒没事，等着郑成功西征回来，我再向他请赏。拿酒来，这酒篓又接茬喝。单说这天，这位郑芝管喝完了，趴在桌上就着了，呼声震天呐、啊！突然间门外来了几匹快马，时间是晚上，按现在说是9点多钟，不到10点。为首的正是阮隐，阮将军。就见阮隐甩镫立鞍，跳下坐骑，手中提着马鞭，带4名亲兵，风是风，火是火，就闯进郑芝管的府地。这不是在兵营，这是在他家，有把门的门关。那郑芝管也是个大官呢，门官过来把阮隐给拦住了。对，阮将军留步，阮将军留步，留步留，干什么？你有事吗？当然有事了，我要求见你家将军。老将军睡着了，他老人家有吩咐，一律挡驾不见。什么不见？出了大事了，他不见能行吗？快躲上躲上，我要见他。实在是不行，这不能让您见。您要见了，把老将军给惊着了，我吃不了，得兜着走。去你妈的！你知道出什么事了？清兵来了。门官一听，昏迷。清兵来了，从天上掉下来的。这下沉不住气了，好，我领您去见郑老将军。 说着门官在前，阮隐领着亲兵在后，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进厅堂。屋里头锃明刷亮，仆人们在房檐下等着服侍。再看这位老将军伏案沉睡，嚯，连吃带喝的。门官赶紧把门开开，让着阮隐进了屋。门官先说话的：“老将军，老将军醒醒，老将军醒醒！”说了十遍，这位根本就没听见。阮隐实在等不及了，把门官拨拉到旁边去。他过来了，推了推郑志管：“老将军，老将军醒醒，清兵来了！”哎，这回还真有点笑。再看郑志管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，您一看是醉眼朦胧啊。
清茶啊，清茶来了，我正好干渴。
他把清兵听成了清茶，可把阮隐给气的：“什么清茶？老将军，清兵登陆了，打到厦门了。”这回他听清楚，郑志管的头上好像叫锤子击了一下，哎，一拨了脑袋，就好像脑袋瓜上挨了一锤子，当时就站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老将军不好了，清兵登陆，打到厦门来了。哎呦，撒魂他飞走了俩呀，一把抓住阮隐的胳膊，他怎么飞来的？莫非从天而降吗？我也搞不清楚啊。街上都打起来了，眼看大队清兵就要登陆了，部分骑兵已经杀到街内了，您赶紧派兵点将吧。我等不及了，我领着我的部下去抵抗清兵。阮隐说完了掉头就走了。他走了，郑志管也不醉了，也没工夫洗脸了，吩咐一声：“快快带马抬刀！”这有人服侍他，把铁盔顶上，搂海带子系上，甲胄披上，宝剑挎上。再看他大步流星来到辕门外，飞身上马，带了几名亲兵是赶奔大营。干嘛？到大营去点兵去。哪知道走出来不到半里地，抬头一看，正遇上清兵的铁骑，黑乎乎的看不清楚，但估摸着能有二三百，后边还有多少不得而知。就见清兵手里晃着马刀，闪着寒光，嘴里还喊着：“杀呀，冲啊，占领厦门，活捉郑志管，占领厦门，活捉老王八蛋，弟兄们冲啊！”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正好走个顶头炮。郑志管想回避已然不及了，回头看看就几个亲兵，怎么办？事到了现在就豁出去了。他苍啷一声把宝剑拽出来：“弟兄们冲！”几个人跟那么多清兵打在一起了，那不扯一样吗？一走一过，几名清兵全都壮烈牺牲，栽于马下。郑志管身上也受了几处轻伤，扎着是黑幕的掩护，正好黑天，他道又熟，一拐弯匹马他钻进胡同去了。清兵在后头撵，左拐右拐没把他撵上，就剩下他孤身一人。他回头一看，厦门到处是火光冲天，到处是喊杀声，到处是枪炮声。他知道完了，完了，大势已去，厦门丢了。36计，走为上策吧。 他把马头一拨，是直奔海滨，到那去找自己的人家，想法挽救。他下去了。那位说：“我也没听明白，这清兵究竟怎么来的？这还用详细说吗？哪头没有密探呢？都有谍报队，谍报队就是探听信息的。前些天，郑成功奉命西征，把大部分精兵、良将、战船都带走了。这一起航西征。”就叫密探探听来了，马上飞报泉州的总兵官，叫马德公。马德公一听，什么？郑成功走了，把大队人马主要的兵力带走了，西征去了。嘿嘿，正好厦门空虚啊，我立功的机会来了。但是看了看人手不够啊，才五六千人，那哪能行？马上命人飞马到福州报告，就向巡抚大人张学胜报知了这件事。张学胜啊，两天前还挨 K 呢，因为什么呢？拿不下厦门来，拿不下金门来，没法向朝廷交差，他脑子也疼啊，真怕郑成功。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得到这个信息，张学胜眼睛就一亮，哎呀，老天爷帮忙啊！妥了妥了妥了，马上拨出10000精兵，他要亲自督队拿下厦门，然后让人啊给马德公送信。马德公得了信之后，心中想，这玩意儿他要来了，肯定功劳是他的，他是巡抚啊，他嘴大我嘴小啊，我白费劲儿了。嘿，既然他领着10000人来，我就什么也不怕了，干脆我先行一步偷袭厦门，就兵力不足他，随后也就到了，偷功是我的。就这么马德公贪功的心声，密谋策划之后，带了500铁骑，分成船只，偷偷的赶奔厦门。500铁骑也就500名骑兵，这都是精兵啊。等他的船队到了围头湾，没有遇上竹篮，顺利的通过刘武店武通，就靠近了厦门，一路顺风啊。嘿嘿，马德公心说，天助我也呀，这怎么没有防范呢？我心里还没底呢，这么一看，万无一失了。我手下的部队就是陆战士擅长，只要一登了陆，就是我们的天下。果然如他所愿，一直到登陆也没被郑军发现，马匹都上了岸了。因此马德公亲自领兵带队冲，顺利冲进厦门街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等那个郑志拐得到报告再出来点兵，根本就来不及了。清兵所到之处是寒沙连天，厦门住着不少的居民呢、老百姓半夜被惊醒着，哭爹叫娘啊。清兵所到的地方，见人就杀，见人就斩，见房子就放火呀，制造混乱，跟500-600个疯子差不多少。那个说张成功那么多人马对付不了500多人吗？非也，人多是不假，但是没得到军令啊，各自为战，不知道怎么个情况，怎么个打呀。要不说当官的负要主要的责任，他没指挥没部署，底下失去了方向啊，黑灯瞎火的，跟没有眼睛也差不多少了。倒霉的是老百姓，这老百姓死的可太多了。在混乱之中，咱单说董夫人。董夫人谁呀？就郑成功的夫人董氏。董氏那天晚上也早早就睡了，根本都没想到这些事儿。 正在熟睡当中，听见外边喊杀的声音，夫人从梦中惊醒。正在这时候，俩贴身的丫鬟傲雪迎霜从外边冲进来了。夫人呢，可坏了，听见外边喊杀连天，清兵杀来了啊！那郑老将军为什么不迎敌？不了解情况啊，谁都找不着了。夫人快回避回避吧，眼看金兵就杀到府门前了。哎呦，董事吓得也是魂不附体啊，赶紧披挂整齐，把防身的宝剑挂好了。两个丫鬟不知带点什么了，夫人呐、啊，看样子咱这府是保不住了，是否多带金银财宝应用的衣物，咱们到海边登船避一避了。这别的不要了，但有几样东西我必须得带走。要不说夫人呢最了解郑成功，郑成功西征在外不在家，他最喜欢什么，当夫人的心里都有数啊。他赶紧冲到郑成功的书房，拿出来几样致命的东西背在身上。又一想，就这么出去肯定不行，一旦遇上大队的清兵，就我们仨人能出得去吗？他马上告诉俩贴心的丫鬟赶紧化妆改扮，就把手下仆人的衣服，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衣服拿了几套，主仆三人全都换上了，照到外边，在夜幕掩护下清兵也看不清楚。就这样从后门他们出去了，上马飞奔呢，也遇上了零星的清兵，有的发现了，有的根本就没看出来，所以他们巧妙的左拐右拐，终于到了海滨，登上了自己人的船只。上了船了就算保险了。董事回过头来一看，下面是火光冲天，夫人疼得眼泪掉下来了，心说将军不在家呀，难道说这厦门就这样丢无事了不成吗？叔叔啊，郑直管你现在在哪里呀？成功跟我说了，把一切大权交给你了，你是留守的大将啊，你怎么这么软弱无力？据我所知，咱厦门有几万大兵，清军来了究竟有多少？他心里是杂乱无章啊。按下他不说，清兵在迅速的扩展，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郑成功手下的大将施琅赶回来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厦门刚一有动静，有人坐着快艇去追郑成功去了，半道上找着郑成功，把这事禀报了。郑成功急得要命啊，马上回师，不就家没了，去保小朝廷也保不成了。施琅更着急，带了一支舰队轻装简从先回来的。那还得说施琅啊，又年轻又干练，说干就干，是雷厉风行，用人就得用这样的，扎一锥子不冒血，踢一脚一梗梗，那样人就完了。他的水军舰队正往前走，在水面上发现了一支小规模的舰队，他们认为是清兵呢，派人一打探，哎呦，闹了半天是老将军郑鸿逵的人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郑鸿逵把兵权交给了郑成功，带着一支小舰队和几百人马退到白沙岛养老去了。这老头虽然说名义上是养老，非常关心厦门金门的动态，他已经知道郑成功西征了，他就打听留下谁看家了，说留下的郑直管。老头心就一三个，郑鸿逵跟郑直管同辈，一个老祖宗，他深知道这郑直管呢、啊、这人不可靠，贪杯埋怨郑成功，你留谁不好怎么留他呀， 他万一误了事怎么办呢？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郑鸿逵严厉约束部下，做好作战的准备。虽然人不多，但是也是精兵，打听厦门方向的动静。果然清兵夜袭厦门，头一个郑鸿逵得着的信儿，郑鸿逵也豁出去了，老将出马一个兵俩，指挥小规模的舰队出发，先到的厦门，也就是说跟清兵开战的是郑鸿逵的部队，封锁了海面，但是人手不够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石郎领着人到了，双方这一见面了，非常非常高兴。石郎就说：“老将军，我的人登陆抵抗清兵，烦劳您老人家指挥人马封锁海面，把厦门包围，误使清兵跑了。据我打探，清兵来的不多，收复厦门还不成问题。”行，石郎啊，你放心吧，水面上的事交给我了。好嘞。石郎的舰队靠了岸之后，领着人登陆，跟清兵展开了血战。石郎从陆地上进攻，郑鸿逵领着水军封锁了海面，起俩作用，一个不能让清军跑了，二一个阻止清军的援兵，他大炮也都架好了，这回啊就缓过气来。这两头这一打，眼看天就亮了。咱说了，清兵一共才五六百人，连官带兵都算上。马德公是贪功的心声，他觉着我后头有援兵，那怕什么的，先入为主呗。结果遇上郑军这一抵抗，伤亡惨重，剩的人数就不多了。天也亮了，他一看不行了，想撤撤不了了，船叫人家截获了，海面叫人家封锁了，连个归路都没有了，他只好在岛子上进行垂死的挣扎。后来郑鸿逵一琢磨，郑成功不在家怎么办呢？这岛子上到处都着火呀，一方狗急了上房啊，应当策略一些，他心里正盘算着。单说这马德公，马德公心说：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！我得活着回我的泉州啊！我不能死在厦门呢，怎么办呢？”跟副将们一商量，副将说：“大人呐，事到如今了，跟郑军讲和吧！赶紧派使者讲和，咱还能保住性命，不然全军覆没呀！”行。怎么讲和呀，他们能不能答应啊？马德公就写了封信，派一个使者坐船去见郑鸿逵。郑鸿逵拿过信来仔细一看，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：“老人家，我是马德公，我愿意请降。”